的代价。中共一直在夸耀它的经济进步，实际上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还不如乾隆年代。清朝乾隆时期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GDP 占全世界的 51%。 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初年，中国 GDP 产值占全世界的 27%。 民国11年时， GDP 仍然达到 12%。 中共建政时，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的 5.7%， 而到2003年，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还不到 4%。 与国民政府时期遭遇的几十年战争引发经济下降不同，中共则基本是在和平时期引发的经济下降。中共如今为了执政合法性而搞起了急功近利，以维护党的集团利益至上的跛足经济改革，却让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，并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。中国的 GDP 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。2003年中国贡献世界经济总量不到 4%， 对钢材、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/3。新华社2004年3月4日报道。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，中国每年沙化土地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。1980年中国人均耕地近2亩，2003年减少到 1.43 亩。在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，最近几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，而圈起来的土地利用率仅占 43%。 中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 439.5 亿吨，超过环境容量的 82%。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适合人类和牲畜饮用的水占 40.9%， 而 75% 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。中国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，这样的增长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承受不起。新华社2004年2月29日报道。沉醉于眼前的高楼大厦的人们，对于越走越近的生态危机也许还茫然无知，可是一旦大自然要报复人类的时候，那对中华民族的打击将会是灾难性的。对比抛弃了共产主义以后的俄罗斯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时进行，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，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。1999年至2003年，俄罗斯 GDP 累计增长 29.9%， 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。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罗斯经济现象，而且开始大举进入俄国这一新兴投资热土。俄罗斯在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7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8位，首次进入世界最受欢迎的十大投资地之列。就连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贫穷落后、种族冲突不断的印度，从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发展明显加快，经济每年增长率提高到了7%到8%。印度有比较完备的